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个主日分享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的一开头，保罗就谈到他在基督里面的伤痛。他在分享一个罪人，就是活在神愤怒之下的罪人，被神定罪 落在神审判下的罪人，如何因信基督耶稣得蒙称义，得蒙拯救，进入神恩典的同在中，并且在基督里脱离罪的权势，活在圣灵里，成就神的义，不断经历基督里的得胜，得享神的荣耀。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因此感到伤痛。他们本是神的选民，理当比外邦人更优先，更有条件得享这基督里的救恩和荣耀，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不信基督，依然活在基督救恩之外。为此保罗为着他们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说以色列人比外邦人理当更优先，更有条件得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因为正像保罗所说的，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换句话说，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我们通常称之的旧约时代，神只选召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以色列民族，并且将神儿子的名分赐给了他们，并且在西乃山上显明了自己荣耀的同在，向以色列显明了他自己，与他们立约，又赐下了神圣的律法，教导他们各样礼仪，好使他们侍奉他。他又赐下了基督的应许，使他们活在对基督的盼望之中。旧约时代，神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几位列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而且那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基督也是作为以色列人生在他们中间。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何等的恩典、荣耀和福分。但以色列人竟然弃绝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基督，将他钉十字架，拒绝他的救恩。因此保罗的忧愁和伤痛其实并不只是出于骨肉之情，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以及神向他们所存的爱。为此保罗说，如果他们能够得救，就是自己被咒诅都情愿。这里许多以色列人不信基督，活在基督救恩之外的事实，引发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神的话就是他对以色列的话落了空？保罗表达自己的伤痛之后，紧接着就回答这个问题。保罗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同样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很重要的神学观点，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保罗在这里严格地区分肉身所生的儿女和应许的儿女。亚伯拉罕虽然生了两个儿子，伊斯玛利和以撒，但伊斯玛利只是肉身所生，不是应许生的，但以撒却是应许生的，因此只有以撒才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真正后裔。同样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以撒也生了两个儿子，而且还是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以扫不是应许所生，雅各却是应许所生，因此雅各才是从其父以撒承受亚伯拉罕之应许的真正后裔。这样一来，保罗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许多以色列人不信基督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神对以色列的话落空，神的话是成就在了所有那些应许所生的儿女，真正的以色列后裔身上。那么谁是那应许生的儿女呢？保罗在这段引进一个神学用词来说明这一点， 那就是拣选。神在亚伯兰的两个儿子中拣选以撒，是他在应许中所生。在以撒的两个儿子中拣选那小的雅各来承受应许，这样那应许所生的就是被神拣选的。保罗在这段透过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兄弟来说明神拣选的特点。首先，神的拣选是人未出生前，就是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第二是人还未做出道德性的抉择之前，就像圣经说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第三个特点因此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总之，神的拣选不取决于我们人生的不同抉择，神的拣选与人的意志、道德和努力无关。人还未出生，还未来到母腹中，甚至世界还未被创造，神拣选人的旨意已经在永恒里面显明。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里面所说的。因此，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完全在于招人的主。面对这样的拣选，我们心里难免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为此，保罗进一步说明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并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保罗举了神对摩西和法老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神怜悯摩西，恩待摩西，是出于神拣选人的旨意。换句话说，神拣选摩西，使他成为传递神话语的器皿，并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神对摩西这样的怜悯恩待的拣选，是因为摩西配得吗？不是的。如果摩西配得，那不叫怜悯恩待，应该是该得的待遇。我们知道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摩西不配得，其他人配得，神怜悯恩待摩西，那是不公平。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配得，既然没有一个人配得，那么神拣选摩西来显明他的怜悯和恩待有什么不可呢？这对他人有什么不公平吗？当然没有。因此对摩西来讲，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待完全与自己无关，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同样的，神兴起法老，特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全能，并要使神的名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传遍天下，有什么不可能？神并没有欠任何人怜悯和恩待，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可以不给一些人怜悯和恩待，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也不欠那些刚硬的人怜悯和恩待。这一切都在乎神的拣选，无论是摩西的蒙恩和法老的兴起，都在于神的拣选。若是这样，保罗说，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问题的意思是，既然一切都出于神的拣选，神为什么还指责人，追究人犯罪的责任呢？既然一切出于神的拣选，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责任呢？保罗说，这样向神降罪的人，他们不知道或忘记自己是神的受造物，作为受造物没有资格对造自己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保罗进一步解释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是说，就如窑匠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也有权柄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是窑匠的权柄。同样，造物主神对我们有绝对的权柄，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因此可以这样说，神拣选所表明的是造物主对受造物的绝对的和完全的主权。不能接受神的拣选，就是不接受作为造物主的神绝对的主权。我们再次特别感恩的是，保罗继续的分享，神是把这主权的拣选用在了彰显他自己的怜悯上。因为有了神这样的主权的怜悯， 那本来不是子民的才被称为神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被称为蒙爱的，不是神子民的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正如何西阿书上所说的，又因为神这样主权的拣选所体现的怜悯，以色列中才有得救的剩下的余数。而且神就是借着从这样主权的拣选而来的怜悯，在不断犯罪堕落的以色列中给他们存留余种。若不然，正像以赛亚所说，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样子了。在这我们应当赞美我们造物的主，主权的神，以他的拣选怜悯我们的主。神的拣选之恩如今正借着他的救恩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这我们所蒙的救恩，基督里的拣选，不在于我们的努力和行为，完全在于那以他主权的拣选来招我们怜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救恩的源头，是我们救恩的保障。愿那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在我们这般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的生命中得着称赞，永远得着称赞。这是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永远的理由。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出自你的永恒里的拣选，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救恩向我们显明的。你是那创造我们的主，拥有绝对主权的主，你却以你自己的主权的拣选来向我们显明了你的怜悯、你的拯救、你的恩待。你的拣选成为了我们救恩的根源，也成为了我们得救永远的保障。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在基督耶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主，你的名在我们中间是应当称颂的，永远配得赞美的。亲爱的主，求你借着你自己的拣选的恩典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更清楚地来明白这主权的拣选，不但是在我们所得救的救恩中，也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你自己的拣选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是你自己的拣选使我们不偏离左右，是你自己的拣选是我们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一路。主啊，你的名在我们中间是应当称颂的，愿主你以你拣选的恩典真理来坚固我们，并且继续的来显明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以及你引导的主权。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